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非常的开心在主日的早晨可以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非常喜欢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特别副歌唱到说我们这个禾捆带回来，我们会喜乐满怀的禾捆带回来。圣经上面说主对于他的门徒们说，庄稼成熟了，但是做工的人却少。我们都应该成为那个做工的工人。所以我们今天又来谈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想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这样的主题，但是我们确实很少讲。好吧，我们就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那么第一处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28:18-20，我们请弟兄打上来，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罗马书的10:10-15。然而人未曾信他，我们一起来念。然而人未曾信他，10:14-15。对，我们一起来念。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的9，我们从16念到17。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的1:3-5。腓立比书1:3-5。腓立比书1:3-5。或者我念给大家听吧。腓立比书1:3-5，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圣经就暂且读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可以让你的儿女们在复活的早晨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打开在你面前，我们求主你圣灵吹气在这些话上面。主啊，让我们通过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实在深信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你要叫一切相信的人。主，我们祈求主你圣灵借着这些话这些教导，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面都能够有福音的负担，能够照着您自己的命令与吩咐把你的福音广传出去。也求主你特别越过我自己的贫穷与软弱，主啊，将你自己的话能够在这里面讲得完全。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当我在预备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因为呢，每次一讲到福音的时候呢，真的非常的感动，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受益者，也是因为有弟兄姊妹们向我传福音，然后呢，很长的时段时间，我背离福音，我不要福音，但是最后呢，我蒙恩悔改了，我信主了以后呢，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一个传福音的人。看到很多的人就希望能够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信主。但是呢，在很可惜的是，在我参加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呢， 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想要传福音，都会说都会去传福音，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呢，神给我们看见，从圣经的很多的教导，神其实把所有的是吧这个福音的负担，或者说把福音的托付，其实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借着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主到底我们为什么到底要传，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一点点来看。首先，读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第28章，主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大使命啊，主要他的门徒们去传福音。在马可福音里面，主也讲到说了：“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从这一点上面来看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传福音不是一些传道人特有的这个职分，应该说是传福音是主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他的门徒的一个命令，他要他的门徒们出去传福音。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然后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被定罪。这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更是给出去为他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强的很强烈的一个支持，一个保证。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的，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教导你们的，你也教训他们。然后主说呢，你们这样子做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说，传福音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主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命令，因为他来到这个人世间，就是为了能够把福音传递出去。所以呢，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呢，可以看出呢，从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你可以看见很清楚看见，传福音是主自己的命令。那传福音是不是只是主自己的命令呢？不但如此，当我们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保罗对着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呢，神怎样厌重的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这个在帖撒罗尼迦的第二章第四节里面，他说神怎样厌重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而弟兄姊妹们，当我在看到帖撒罗尼迦第二章保罗这样写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非常的被摸着，被感动。我在想，我们凭什么会能够被神给厌重？他能够把福音托给我们，他为什么不托给那个天使？很明显的，天使他比我们有能力多的。如果神把福音托给天使的话，去传福音一定比我们有效率的多，有效率的多。我们有的时候口干舌燥，可能讲了半天人家还不信，但是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厌重了我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诗篇里面诗人说，他说神是在粪堆当中抬举贫寒的，我们是这么的渺小，这么污秽不堪的人，但神厌重我们，他把福音托付给我们。那保罗告诉我们说，既然这是神的托付，那我们就照样讲，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乃是为了讨神的喜欢。所以从这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传福音是神的托付，而且传福音的一个人呢，他应该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呢，是为了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如果讨人的喜悦的话呢，你很多时候你出去就在诗歌里面唱，你去跟人家讨传福音，可能人家会背逆你，会顶撞你，甚至可能会咒骂你。但是如果你想到传福音是为了讨神的喜欢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当你能够想到说，神是把福音托付给我们，他看我们能够为他做点事情，他把他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呢，你心里面的这种自我认知、自我价值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你会觉得你非常的不配，从你会觉得非常不配呢，转而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主竟然这样的看高我。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福音是神自己的托付。那么是不是只是福音只是神的命令跟托付呢？不但如此，我们还现在可以看见说，福音呢，传福音是因为神的爱。使徒约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爱神，不是因为我们爱，乃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是因为神首先把自己他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呢，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呢，就会想要向自己最亲的人传福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总之希望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自己的这些姐姐兄弟姐妹们能够信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总是希望把最好的给我们最爱的人，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爱，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把这个爱传递出去。所以呢，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是因为爱，是因为爱这些亲人，不愿意他们以后这个落在这个地狱沉沦里面，在那里受永远的痛苦。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有这个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盼望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有的时候啊，哎呀，很艰难，我们都知道向亲人传福音非常的艰难啊，很多人为他们亲人祷告啊，传福音，但是呢很多年好像都没有效果，有的人因此就灰心的，就会软弱了。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但是呢，你在这里可以看见说，传福音毫无疑问的是因为爱，是因为有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愿意去传。甚至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姊妹啊，他们为着爱那些啊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朋友们，他们真的付代价去传扬福音。特别是我前一段时间可能有跟大家交通过哈，在听到那个戴德森所创立的这个内地会，又向这个中国的那些内地在中国的这些内陆的这些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付了极大的代价，甚至被杀被监禁，他们真的是还是前赴后继的去，我就非常的感动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呢？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爱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们愿意为了这些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为了这些不可爱甚至要杀害他们的人，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把他们生命奉献给这一般的中国人啊！当我看到这，当我听到这些的广播剧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传福音是因为爱，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愿意我们能够把福音送给我们的亲人。那是不是传福音只是为了爱呢？不仅仅如此，我们知道福音这两个字呢，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传，就是喜信，好的消息是让人能够听到的，是一个可以解决很多难处的事情。所以在主耶稣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在他的当他来到他自己家乡，他对着这些加利利的这些乡亲们说，他说什么说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主耶稣向他的乡亲们所传递的这个先知们所说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在那里做什么事情，他要传递一个上好的消息，叫那些贫穷的人能够听见福音，叫那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今天我们又看，我们今天周围有多少人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活在这个贫穷，活在这个瞎眼，活在这个受辖制当中，活在这个痛苦当中。所以呢，传福音呢，是传递好消息。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去传福音的时候，是把一个上好的消息去传，告诉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所以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递好消息。那么好了，保罗甚至在这里说了，保罗在这个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罗马书说，他说人如果没有信他的话，怎么能够求他呢？没有听说过怎么能够信他呢？没有人这个混差遣去传道，怎么会有人去传道呢？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信耶稣，能够这个信主归向主，一定是要从听道来的。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人如果没有听见，他不可能信，没有信的话他不可能求，没有求他不可能得到。所以呢，保罗最后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看，因此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对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内地会的那个广播剧呢，就叫佳美的脚中。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看内地会的这个宣教士们他们的事迹。 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因为他们是报好消息。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感人的事情，就是我们当中也有姊妹到海外去宣教去乌拉圭、去日本，他们为着主爱的缘故，他们愿意向那里所素不相识的人去传福音。我们真的为这些这样的姊妹感恩，我们也求主在。也求弟兄姊妹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这样的摆上让他们的脚中真的能够成为佳美，能够成为那个报喜讯传福音的人。所以传福音呢是传递好消息。那么好了，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呢？传福音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传福音就是为了救人。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个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罪的罪人，我们里面有罪性，外面有罪行，所以圣经上面形容我们每一个人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讲到死在罪恶过患当中啊，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在那里犯罪，你甚至都没有感觉的，都没有感觉的，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等待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跟灭亡。所以圣经上面说，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岂有审判。所以等待我们的就是原来这个永远的沉沦与灭亡。但是主设立自己的救法，他要我们这帮人的结局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要救我们，他降世为人就是为了救罪人。所以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救人，救人的灵魂，叫我们能够得着永生。圣经老约翰也告诉我们，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正容藏在他身上。所以传福音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救人。我们要传耶稣，彼得告诉我们，天下人间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让我们靠着得以拯救。除他一位没有拯救，只有耶稣。所以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今天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亲人还没有信耶稣，你应当知道等待他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昨天晚上我们在Castle Hill查经小组，我们查到罗马书第二章，而弟兄姊妹们很多就谈到了他们的亲人还没有信主的，或者说有的亲人已经过世了，但是没有听到福音的怎么办？心里面有很多的难过，有很多的着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够看见说传福音是为了救人，是一个救人脱离地狱永远的沉沦与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那个故事，就是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那个财主在阴间里面受痛苦，他远远的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他有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回去向他的五个兄弟做见证，他不希望他的兄弟们将来也到他那个地方受痛苦。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们他们没有信耶稣，等待他的结局就是这样的话呢，你会不把福音传给他们吗？你会不为他们祷告吗？你一定会为他们祷告，你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福音传递给他们。我记得我从前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老先生去找无缘长老，就问他说，哎，你们信耶稣是不是将来可以上天堂？哎呀，这个吴弟兄就跟他说，是的。他说，是的，我们信耶稣是上天堂，那不信耶稣呢，是不是下地狱？他说，是的。那这个老先生很生气，对无缘长老说，他说，那我要说你们基督徒都是一帮狼心狗肺的人。那这个吴院长听得就很诧异，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看我的女儿在你这里聚会，是不是在你这里聚会？聚会这么久了，她回到家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耶稣，从来没有向我传过福音。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信耶稣将来可以上天堂，我的女儿从来没有告诉我，她就这么冷心，我将来没有听到耶稣就这样下地狱吗？那你说信耶稣是不是狼心狗肺的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如果我们信耶稣可以到神的家里面去，不信耶稣将来要下地狱。想想我们的亲人，如果他们有一天因为我们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 他们到了阴间那里面受痛苦，他会不会像这个老先生控告我们一样，你们是一般狼心狗肺的呢？你们自己享受主的恩典，但是却不把恩典分给我们，甚至不告诉我们。所以呢，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救人。那么传福音不止如此，不仅仅是为了救人，传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迎接主自己的再来。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这国度的福音又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才回来。所以有历史历代一些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为了主能够快点回来，他们摆上他们自己的性命，摆上他们的时间，去把福音传递出去，为了能够让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添在神自己的教会，能够催促主自己的回来。所以传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能够迎接主自己的回来。不但如此，我们刚才在读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到说呢，我如果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所以传福音呢，还有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传福音是为了得着属天的赏赐。有的人说，我将来能够到天堂里面去就不错了，到天堂里能够扫扫地、看看门就可以的，还有什么赏赐是吧？不要有这么多奢望，弟兄姊妹们，不要这样想哈，又有赏赐。因为什么呢？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刚才说了，这是讨神的喜悦。神喜悦的时候，他又给你赏赐。虽然这赏赐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好的无比的，是不像地上的财富，是能够被失去的，是能够被夺走的，是能够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这是一个很美的。所以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得到属天的赏赐。弟兄姊妹们，从这七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任何人理由我们不去传福音。保罗说呢，我传福音原是不得已的，因为不传就有祸了，但是如果我甘心做这个事情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做呢，保罗怎么说呢？但是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传福音。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就像是一个欠债的人，他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我欠了所有的人债，欠了化外的人债，欠了希腊的人债，欠了这些有律法下以下的人债，没律法的人债。他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欠福音债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应该看见我们也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债还清楚，就是竭尽全力去还债。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有得死不得死，得死不得死去传福音。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的命令是，你们要去向万民做见证。这万民就告诉我们，跟这得死不得死联系在一起是什么？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你都要向他们传福音。既然讲的万民，这里面有你喜欢的人，有你至亲，也有你不喜欢的人，你都要向他们传福音。你说我没有力量怎么办？主的爱在你里面，如果你可以向他祈求，主的爱在那里面，他就能够帮助你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呢，得死不得死都要向他们传福音。也许我上面讲的这些大家信主多年都非常的清楚了，都很明白这些道理，对吧？但实际上我想讲讲我自己在传福音上的一些学习。我觉得传福音呢，对我来说呢，当我一想我要讲这个题目，我要讲这个怎样，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想到我自己传福音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怎样讲，就是很激动哈，因为我觉得传福音这件事情给我帮助实在是太大了。首先呢，当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会成为一个代祷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不会祷告，但是当你想到你要向某一个人传福音，你像要向一个哪个亲人或者哪个同事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你会先为他们的灵魂代祷。你一定会知道说，圣经上面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你自己有什么能耐，不是你自己的口才好，不是你自己知道事情多，你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不是。你一定会发现说，原来我们是一个无用的器皿，因为神福音是他自己的大能，我们唯有来到神面前，跪下我们的膝盖，向神祈求。而且这个祈求啊，可以是你在传福音之前，也可以是你在传福音之中。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福音朋友传福音，但后来是一个弟兄的， 在传的过程当中，哎呀，你能够感受他那种背逆顽梗，他那种顶撞啊！你说什么，传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哎，我心里面呢，就在这里面呢，就默默的祷告，我向神祈求，我说求神，我说主耶稣啊，求你把这个灵魂今天能够赐给我。很稀奇的，到最后他真的慢慢的，你可以看见神在他里面工作，他慢慢就暖化下来。最后我邀请他，你要不要今天晚上做个决定，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救主？弟兄姊妹们，他真的这样子做了。后来第二天就跟我们去聚会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代祷的人，你一定会常常为你所爱的人，所有负担的这些人常常的提名代祷。就好像我们每天晚上会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就是为他们能够蒙恩得救祷告。我相信这是很多做父母的会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学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传福音呢，我自己在传福音的这个学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给我一个很深的学习，那就是呢，它会帮助我有力量去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刚才讲到说，我们信主以后呢，很希望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对不对？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向别人传福音还容易一些，亲人传福音非常的难。为什么难呢？因为什么？因为亲人很熟悉你，你的脾气性格是怎么样的，你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你信主之后如果一模一样的话，你跟他讲耶稣，我告诉你，你讲的口干舌燥天花乱坠都没有用，他觉得你信的耶稣呢不过是头脑当中的知识而已，我根本就信不来，他什么时候能够信服呢？当他看见你的生命有改变，当他看见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像变了一个人。所以有人说啊，哎呀，某些人的得救啊，他们家里的猫跟狗都能够知道的。啊，信主又什么？因为改变了嘛，对吧？以前可能对猫就是虐待这个猫狗什么，对吧？信主又发现不一样了。哎呀，看见外面的这个花和草都感觉特别的漂亮，天都特别蓝，整个人心境都不同了。我为什么讲，就是当你有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能够有力量去接受十字架对付，因为你爱这些亲人。你为了把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为了让你自己身上能够有一个基督生命如美的流露的这个生活的见证，去摸着他们，你真的会愿意降服下来，更多的求主给你力量，能够顺服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工作。该那些粗鲁的话，那些可能暴力的话，你可能就到了嘴边你就说不出来了。当亲人们看见你身上有这样改变的时候呢，他们又说这是神迹。这样的见证非常的多，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举例了。这样的见证在我们信主过程中，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甚至在很多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身上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因着他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他们亲人信主了。有可能是一个妈妈向孩子一次道歉，孩子突然感受到妈妈竟然会向我道歉，他就信耶稣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传福音，预备传福音，能够帮助我们有能力接受十字架的对付。然后呢，当我在学习传福音的时候呢，还能够有个很深的体会。这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你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出去的，但是呢，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看见一个罪人悔改，就像这个诗歌所唱的那样，你会喜乐满怀呀，何捆带回来。圣经上面形容的更美好啊。他说当地上有一个罪人蒙恩悔改的时候，他说天上的使者也要为之欢呼。弟兄姊妹们，你想要体会那种跟使者跟你一起欢呼的那种喜乐吗？如果你真想体会的话呢，你要去传福音。虽然有的时候像诗歌也唱了啊，虽然有的时候你去传的时候，人家会顶撞背离你，有的人真的会说这样的人他活该下地狱，我好心跟他传福音，他这样的讲我。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常常传，你总是会有机会能够体会到那种喜乐满怀与天上的使者同乐的那种感觉。弟兄姊妹们，这个太宝贵了，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因为你要去传福音，你就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不但如此，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是什么？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能够帮助我感恩。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已经唱一首诗歌哈，圣徒诗歌715首，属主恩惠。最后副歌怎么唱呢？他说属主恩惠要一一的数，你就会稀奇他曾如何的眷顾你。他说属主恩惠你要一一的数，你就要稀奇主曾如何的爱你。哎，弟兄姊妹们，我问你们，当你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心里面是真的在属主恩惠吗？我觉得可能不是哈，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只是在唱这首诗歌而已。但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能够体会诗歌所唱的那样说属主恩惠要一一的数呢？那就是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把救恩十字架的道理，哎呀，罪人啊，怎么这些都讲了一篇以后了，人家不信，那最后一定会牵扯一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呢？那就是保罗常常做的，那就是做见证。为什么做见证呢？因为见证是你对主的第一手主观的真经历跟真认识，别人不能够反驳你的，所以你一定会牵扯做见证。好了，当你做见证的时候呢，你可以见证你怎样信主的，你也可以见证你信主以后主怎样的在你身上，在你的家中有那么多的恩典，你会一样一样的数。我记得前不久我跟小辉一起去应邀应个姊妹的邀请，去向她的妈妈传福音。她的妈妈其实之前来过教会很多次的，不是在我们当中，她去过其他地方很多次的，她对救恩其实非常的清楚，她就是不信。然后呢怎么办呢？我们就跟她做见证，讲我们怎么信主的，讲我们为什么怎样信主，我们信主以后主怎样带领我们的亲人信主，主怎样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怎样带领我们度过这个难处，一一的数。真的就像诗歌所说的那样，你就一一的数。弟兄姊妹们，很感谢主他最后信主了，但是我们感谢我们喜乐的不仅仅是他信主的，是当我们在数算在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原来主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常常忘记他的恩典。弟兄姊妹们，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会记起他的恩典，你就能够数算他的恩典。所以传福音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常常数算主恩典的人。其实那天我下班很晚很累的，但是传完福音以后呢，他信主，我们数了一通主的恩典以后呢，哎呀，真的是喜乐满怀，带着感恩的心回去。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要体会这种心情的话，你要常常传福音，你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感恩，你就会能够体会到那种一一数算主的恩典是何等的甘甜。另外呢，传福音呢，对我自己来说还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就是传福音可以帮助我刚强，不容易跌倒。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为了你能够更好的传福音，那么你就需要跟同工们常常的聚集在一起，来学习怎样更好的传福音。我们福音组每一个月就有一次机会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学习那些前面弟兄们他们怎样的传福音。我们学过道内弟兄的你能归向基督，我们学过冯秉真弟兄的你能归主，我们最近在学陈能恩弟兄的福音疑难解答。当我们一定要姊妹聚集在一起学习怎样传福音的时候，怎样你能归主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那种在肢体里面的那种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配搭，给你的这种属灵上的力量，以至于你不容易跌倒。弟兄姊妹们，可能很多人会，当我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说，哎呀，传福音可能是你们福音组的，你们有负担的你们有恩赐的能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们那些负责弟兄牧师们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回到刚才讲的，神的命令，神的吩咐是每一个属他的子民都应该来传福音。庄稼已经成熟，但是做工的人却少，所以我们都应该起来去传福音。如果说你说我不会传怎么办呢？向神祈求，主说你们 不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向神祈求，求神为你开出路，特别是求神将福音的负担放在你的肩上，你可以为你所想到的人去这个代祷。你说我不会传福音怎么办呢？我们福音组欢迎你来加入，你来参加我们福音组的陪谈旁听，一起跟这些弟兄姊妹们 来学习怎样的为这些灵魂代祷，能够来学习怎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要知道主要我们去传福音。有人说哈，一个很长时间没有跟你联系的朋友突然间打电话给你呢，他说一般来说只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你借钱，第二个呢传销，第三呢就是传福音。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人信主就想要传福音，不会传没有关系呀，你有这个心，我们一起来学习。我记得刚刚开始信主就很想向人家传福音，那个时候啊，可能就会常常跟他辩论，就觉得我可能讲赢你的你就信了，可是很多时候不是，你讲赢了他的，他可能反而不信了，他可能不信了。但是呢，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来到神面前，更多的去祈求，与我们的同工们一起的配搭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经历那种救能，那种喜乐，那种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求主将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都能够像保罗那样，无论走到哪里，将福音好像这个鞋子穿在脚上一样，走到哪里。我刚才讲到了，很多人的误会，觉得是传福音只是一个某个特定人，好像福音组的同工们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教会我很喜欢这个教会。我当我每次读到保罗讲到说，我一想到你们，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为什么欢喜呢？因为你们从头一天开始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弟兄姊妹们，他们是一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人，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也能够像腓立比的教会那样，也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也许你可能说我不会讲，你可以代祷啊。也许说那不会讲，我们有 前几天 有姊妹出去传福音，他说我不敢开车，就我们就有姊妹来跟他配搭，一起开车去到我的福音朋友家里面，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信主。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每年都有很多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又为他们做见证，又为他们灵魂代祷。在结束信息之前呢，我要讲一个故事。在1914年5月29号，也就是泰坦尼克号沉船以后两年，发生了20世纪第二大的船这个海难。当时有一艘船名叫爱尔兰女皇号，那么这一艘是从加拿大开到这个英国这个利物浦的一艘轮船，船上面呢有1400多个人。但是在5月29号的这个凌晨1点多的时候，这艘船呢撞上了另外一艘船。那它的撞船方式呢跟泰坦尼克号不同，它很快的就在14分钟的时间以内就沉没了，就沉没了。在这艘船上面呢，除了这一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170位救世军的青年领袖们，他们是从加拿大要到伦敦去参加他们一个国际的那个年会特会。他们住的这个船舱呢就在救生衣的旁边，所以当这个船被撞击到，他们两艘船撞在一起的时候呢，船长很快叫醒了所有的乘客们。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很快的就穿上了救生衣，跳到海里面去了。好，最后呢这艘船呢就沉没了，1400多人的船，1477人，只有460多个人得救。但是当这些人他们去最后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去寻找，却没有发现这170位的救世军的这些青年领袖们。他们就很稀奇，不可能啊，因为他们离救生衣最近啊，这些年轻人怎么会一个都没有被救上来呢？所以他们就去问这些获救的人是什么原因。那么获救呢，他们有的人是亲眼目击的，有的自己亲身做见证的。他说当这个他们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呢，这170位青年领袖他们就在这个海面上游来游去，因为他们有救生衣嘛，他们就脱下他们的救生衣给这些没有救生衣的人，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信耶稣。他们说没有信耶稣，他就把救生衣给他们。其中有一个很高大的男人站起来做见证，他身上有纹身的。他说当他落在水里面迟到了，有一个15、16岁的那个年轻的姑娘游到他身边，就脱下他的救生衣就扔给他。那这个男人呢，他想都没想就穿上救生衣了。他说过了他一想呢，他说我一个大男人， 我怎么能够用一个小姑娘的一个救生衣呢？所以他就游到这小姑娘旁边，就脱下救生衣又还给她。那小姑娘就问他，这个救生衣小姑娘就问他，他说你有信耶稣吗？他说我没有信耶稣。他说那你决定要信耶稣吗？他说我还没有做好决定。那小姑娘 就很生气，就把救生衣甩给他。他说那你还是穿上呀，因为我有信耶稣，如果我死的话呢，我可以去天堂，但是呢，如果你死的话呢，你确实没有指望。后来这个男人呢，他在那里流着泪，在他那里做见证说，他说他那一天晚上他被救了两次。他说第一次他从这冰冷的海水里面被救出来了，他说第二次他从这个地狱里面被拯救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有这么一般的年轻人，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摆上他们自己的性命。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没有像他们这样子，但你知道吗，我们也是一般接受这样托付的人，福音的负担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有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弟兄姊妹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会所曾经也是救世军他们聚会的地方？当年他们也买卖 出售的时候呢，有回教的团体他们出了更高的价钱要买这个会所，但他们最后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他们知道盼望我们用这个会所，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他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能够让得救的人数不断加添给他自己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盼望借着早上这短短一点的时间，我们也能够效法那些福音的使者们那样去把福音传递出去，我们也能够像这些年轻人那样为了他人能够信主付上我们自己的代价，我们也能够像腓立比的教会的这些圣徒们那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他自己的福音。愿主自己的名能够在这里被高举得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你救我们脱离了地狱的沉沦与灭亡。我们感谢你不但救我们出地狱，你更是将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这个满了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叫我们能够今天成为你自己蒙恩蒙爱的儿女。我们何等的蒙福，我们何等的感恩。主，你吩咐我们，你命令我们，你托付我们又去为你自己传福音。你说庄稼已经成熟了，做工的人却少。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将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主啊，让我们接触到我们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来认识你，来接受你做生命的主救主。主，我们实在要承认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求主你在做奇妙的工作，求主你在弟兄姊妹们身上也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得时不得时总要传扬你自己的福音。谢谢主，愿你的名被高举，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